十诫系列讲到六。第二诫三。出埃及记第20章4至6节。韦保罗牧师2018年2月25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1月26日。今天我们将完成第二条诫命的讲解。我们要谨记主的话与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深知受限于我自身的有限与软弱，这仍是我的追求。今天早晨的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中来探讨。我们将再次阅读出埃及记20章4至6节以及使徒行传17章29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使徒行传17章29节，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向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以上是神的话语。让我们祷告。天上的神啊，我们现在祷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克服内心的自然倾向，去构建任何形象的思维，这些形象无疑都无法真实反映你的本质。我们祈求你洁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赐我们智慧，使我们行事善良忠信，引导我们常常仰望那位唯一能拯救我们脱离心中罪恶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现在我要快速回顾一下我对第二条诫命的理解，越深越意识到它的重要性。我意识到第二条诫命与一个神学概念密切相关，约束性原则与规范性原则。所谓约束性原则，是指神才是决定我们应如何敬拜他的那一位。这不仅仅是我们的敬拜是否正确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否按神所吩咐的方式来敬拜他。有许多经文支持这一立场，其中利未记第十章尤其明显，纳达比和亚比户用燔火进到神面前，是神没有吩咐他们这样做的。经文不是说神禁止他们这样做，而是说神没有吩咐他们这样做。他们因此被神的火吞灭，因为他们以一种神未曾吩咐的方式接近神。因此神说，这是你们爱我敬拜我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原则直接从第二条诫命中流露出来。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完全无视这一诫命，这不仅是当代的问题，这种现象困扰教会已千百年。我在三部分讲到的开始讨论过一句俗语，敬拜的方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敬拜谁。这是我曾被教导也曾教导他人的观点，认为只要敬拜的是正确的神，方式无关紧要。然而这并非健康的敬拜观。第二条诫命谈到的是偶像和形象，也许我们会倾向于将思考局限于脑海中想象的形象。经文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任何物。我必须指出，这并非对艺术的全面禁止。曾经在电台与另一位牧师讨论时，他认为电影里有人扮演耶稣很可笑。他说，如果按第二条诫命理解，你们岂不是反对一切艺术？我回应说，这条诫命并不是叫我们不要创造天上地上或地下的任何物，而是不可为敬拜的神制作形象，无论这神是真神还是假神。伟大的系统神学家查尔斯·霍奇对第二条诫命的理解值得重视。他说，偶像崇拜不仅是拜假神，也包括用形象拜真神。许多人包括我自己 过去常把前两条诫命理解为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如果你选择敬拜，不应用人为制造的偶像敬拜假神。但实际上，这两条诫命应如此理解，你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你也不可用人为制造的形象来敬拜我。其本意是，无论公开或私下，我们都不应使用任何形象、任何仿像来敬拜神。几周前，我引用威斯敏斯特教理问答时提到，教理甚至进一步指出，我们在心里也不应对神有形象化的想法。申命记第四章也强调，当神向以色列人显现时，他们看不见神，而是通过言语、命令来启示，而不是通过形象。因此，我们不应在心中构建神的形象，这是要警告我们不要依靠想象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神。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要花三周时间讨论这条诫命？形象与仿像真的那么重要吗？答案是，它极其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对神的认识被偶像化、形象化扭曲，我们对神的认知就会不真实，就会产生错误的理解。这比什么都更严重。即使我们承认神的启示无处不在，约翰·加尔文也指出，在全世界没有一个真实的神像存在，因此人们想象中的神都是不完美的。我们必须诚实面对这些不完美，因为他们扭曲了我们对神的认识，而扭曲对神的认知必然导致行为的偏差。经文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们。这意味着我们心中凭想象创造的神必然成为我们所敬拜、所侍奉的神。每个人心中都存在一个神的概念，无论你身在教会还是在车上听这篇讲道，那个驱动你在信仰中最先信赖的神，就是你最终会敬拜的神。就像以色列人创造了金牛犊，由于他们的神是一头金色的小牛，强大却无思想的动物，他们认为可以通过狂欢放纵来敬拜他。当摩西从山上下来时，神就在混乱之中，却未发一言，而他们继续行各样亵渎之事。朋友们，我们永远也无法制作足够多的形象，准确地呈现三位一体父神、圣子或圣灵的样貌。即使有100万个形象，也无法真正描绘神的表情、姿态或样子。形象还会影响敬拜者的心态和行为。但对耶稣来说就更明显了，我们脑海里早已有了一个固定的形象。当我们跪下来祷告，同时在心中观想那个形象时，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那位真实的神，而是一个被简化、被扭曲的神的漫画形象。而只要这个形象在任何程度上歪曲或削弱了神的真理，我们就不可能在真理中敬拜神。我盼望你们在自己的思想中，在自己的内心里能够看见这一点，并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因为当我们敬拜的是一个漫画版的神时，不是真实的神，诫命就告诉我们，这会激起神的忌邪之怒，因为我们并没有敬拜那位真正的神。我们要认识到，当神忌邪时，那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神是在指出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属于他的儿女，那些他所爱的，赐给他们智慧和良善，并赐给他们救恩的人，如今正被误导，被虚假的诱惑者引向一条并不符合他们真正益处的道路。这就好像一个父母发现自己的孩子开始崇拜一些并不适合甚至有害的人物时，心中所产生的那种感受。这种忌邪是好的，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爱你，我知道什么对你最好。如果我这样一个有罪、有缺陷的父亲都能对同样有罪的人这样说，那么那位公义、良善、全然慈爱的神岂不更有理由这样说吗？他从不做任何不符合他儿女最大益处的事。 所以，当我们谈到神的祭血时，那实在是一件美好的事。接下来，这条诫命并不是把这些人称为拜偶像的人，神并没有说你们这些人是拜偶像的，而是把他们描述为恨我的人。恨我的，就是那些整体上轻忽、藐视神诫命的人。从人的感觉来说，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天然的未信之人，可能并不会觉得这是恨神。他们可能会说，我并不恨神，我只是对神没有兴趣，我与你所说的神无关。你把这种态度称为恨，未免太重了。乍一听，这似乎还算合理。但问题在于，神已经向所有人启示了他自己。这就完全不同了。忽略一个从未向我表明任何存在或兴趣的人，那是很自然的，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但圣经告诉我们，神已经向所有人显明了自己，我们都知道有一位神。让我用一个不完全但能说明问题的比喻，如果你来到我家门口，敲着门说，嘿，是我，我在这儿。我听得出你的声音，却故意不开门，那很可能意味着我并不喜欢你，甚至不想与你有任何关系。如果我真的恨你，我就更不可能开门了。这正是人与神之间的问题所在。神已经向每一个人显明了自己，而我们对这种显明的回应是什么？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所有人都如此回应，我们轻看他，抵挡他，说，我不要你。我们抵挡真理。这并不是中立，而是轻蔑，是敌对，是对神的恨。我并不是在这里应用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我站在门外叩门那段经文，那段经文更多是写给教会的。我现在谈的是天然之人，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处境。我们之所以说不，是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罪，而这种抵挡真理的行为本质上就是对神的轻蔑和憎恶。但现在在这条诫命的语境中，神是把这话写给他的教会的。也许你会说，可是我相信耶稣，我并没有把那扇门关上，那门是敞开的，他已经在这里行走在我们中间。那么这条诫命真的还与我有关吗？我们能不能直接跳到下一条我更挣扎的诫命？我会说，这条诫命其实离我们非常近。神是把它写给已经属于他，却正在用错误方式想象真神，并且偏爱那个错误形象的约民。因此，恨神这个说法，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出现的，人宁愿要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神，也不愿要真实的神。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件事上遇到问题。我们天生就会偏爱那个形象，因为那个形象合乎我的感觉，合乎我的需要，合乎我的喜好。我们会说，我需要一个更严厉一点的神。这个神太慈爱了，我要把它变得凶一点。于是，我们不断塑造一个神，并且更喜欢这个神，而不是那位真实的神。这正是摩西的问题之一，也是他不能进入应许之地的原因。神说，吩咐磐石。但摩西说，不。我要击打磐石。我曾经一直觉得很难理解，摩西经历了那么多，却因为击打磐石就不能进入应许之地。作为一名牧者，这反而让我更深地认识到，神要人按他所喜悦的方式来呈现他，而不是按我以为合适的方式来呈现他。因此，我们祷告，我们查考，我们研读，我们反复确认，你们也要确认，我所说的一切是否与神的话语一致，与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启示一致，使我们可以真实、准确地认识他。使用形象的人，最终一定会从他们想象出来的神那里形成神学，而不是从圣经中神所启示的旨意来建立信仰。因此，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冲突。我要告诉你，这个冲突就在这个房间里，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我们都在我所想象的神和真实的神之间挣扎。正如我上周提到的，耶稣教导我们，你不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他用极其严厉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真理，一个人不能是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这并不是在讲一般性的喜好问题。这不是说我更喜欢巧克力，不太喜欢香草，所以我就恨香草。也不是说我选择上某某大学，所以我就恨另一所大学。耶稣所说的是关于终极的主宰，关于你生命中最根本、最具支配力的那一位。你的心、你的魂必定属于某个对象，而当两个对象同时争夺它时，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征战。使徒保罗也使用了同样的语言，他说，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如果我可以稍作解释，那旧人连同他的旧神、假神、不配称为神的神一同被钉死了，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当问题关乎谁才是你的神时，这是一场生死之战。我们都必须承认这一点。我最喜欢的一句赞美诗歌词之一就是，我真容易漂流，主啊，我深知，我真容易离弃我所爱的神。如果我们容易离弃我们所爱的神，那就意味着一定有另一个神在对我们说，你属于我。这是一场激烈的征战，那另一个对象正看着你，看着我，说，你是我的。有些人这样对我说，我是很享受的。我喜欢我妻子对我说，你属于我，我也喜欢我的孩子对我说，你是我爸爸。但如果金正恩对我说，你属于我，我想我就不会喜欢了。然而，当神对我们说你是我的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随之而来的是天上的丰富，是永不止息的爱、恩典、智慧和良善，我们将永永远远赞美他，却永远不会厌倦。神的爱是无限的、永恒的。可以这么说，每一天我们在天界醒来，都会是生命中最激动人心的一天，而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日益加深，认识他爱我们的深度，认识他向我们显明的恩典。作为父母，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我们是孩子生命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我们常常说，孩子跟谁在一起就会学到什么。但我要坦白说，作为父亲，我必须承担主要责任，孩子选择与谁交往，这不仅仅是他们跟谁在一起的问题，而是我作为父亲在他们生命中的所有影响是第一位的。神的诫命正提醒我们这一点，我必追讨恨我的人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举个例子，我的一位大学老室友可以作证，他认识我的父亲，也认识我，他可能在我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包括好与坏的行为，他可能更喜欢我父亲，也喜欢我，但无论如何，我都能看到父亲身上的一些性格在我身上重现，而我也开始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看到类似的影子。这很显然，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这不仅限于父母对子孙的影响。让我更进一步说，当我信主之后，进入我们所谓的西方福音派教会时，我发现这个群体中充满了错误。并不是说我没有错误，但其中很多信仰上的错误影响了我多年。我写过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叫《基督教的矫正》，只出版了中文版本，记录了我作为信徒成长过程中必须卸下的错误观念，然后重新学习正确的真理。纠正错误很难，因为要去掉错误几乎比重新学习新知识更困难。就像教别人撑杆跳，如果他以前一直以错误的方式练习，纠正起来比直接教一个从未练习过的人更困难。我的人生也是如此，每读一节经文，我都要重新研究， 因为我20年来一直误解了他。我想很多人会震惊于西方福音派教会中我们接触到的错误数量，而纠正这些错误是非常艰难的。我周五在给我11岁的孩子们上课时，他们提出了很多非常尖锐的问题，而我给出的回答对他们来说非常清楚明了。相比之下，当我与一个信主多年的人分享对世界末日的理解或如何成为基督徒的理解时，如果这些理解与他们30年来所学不符，就像在房间里清除厚厚的灰尘，非常艰难。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错误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反复学习圣经，研读圣经，确认自己理解的真理是正确的。正如长老所说，要给圣灵再一次机会，让我们重新阅读，重新学习，重新理解。这段经文同样显示了神的慈爱。他说，像爱我、守我诫命的人施慈爱，这段话在旧约时代的诫命中就有明确体现。即使在我们今天，许多人甚至牧者对诫命的理解也不完整，常认为旧约的诫命只是原则、指导而已，而不是真正的命令。然而，新旧约都明确指出，你们若爱我，就必守我的诫命，约翰福音14章15节。神的爱显尽在我们守诫命的行为中，我们因爱他而遵守诫命。这一世代中有一种错误观念，认为神的律法是我们必须努力遵守的事情，似乎守律法本身是为了获得祝福，而忽略了律法背后的爱和恩典。神的应许是辉煌的。他说，恨我的人祸及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人，我必向他们千代施慈爱。我们往往略过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你犯了错误，那影响可能持续三四代，但如果你忠心顺服，按神的道路而行，这影响将延续千代。让我们简单算一下，如果一代人最少20年，通常40年，那么1000代就是4万年。出埃及记这条诫命大约写于3500年前，也就是说，这一应许至少还有36500年的延续。换句话说，从历史的时间维度来看，我们今天绝不可能处于末世。这也让我们看到神国度的荣耀与持久性。自亚当与夏娃以来，神的盟约国度就已经开始，他为他们遮盖，献祭动物，显示没有流血就没有罪的赦免，也没有羞耻的遮蔽。这个国度延续至今，直到今天，在这间教会里仍在彰显。纵使巴比伦、希腊、罗马等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都来去匆匆，神的国却是唯一永远长存的国度，延续千代。世间任何人为构想、任何意识形态的辉煌，终有消逝之时，神的国度才是永恒不灭的荣耀。他们来了，又去了。但今天早晨，当我们打开圣经，当我们来到主的餐桌时，我们就与全地的普世教会联合，也与从历史开端就存在的永恒教会联合，参与那唯一能够贯穿历史、跨越时间的事工。从亚当与夏娃到最后一个人，唯有神的国度永存，神应许保护并维持这个国度。他会赐福给那些祝福他国度的人，也会咒诅那些抵挡他国度的人。在旧约中，这应许是用于神的盟约子民以色列，在新约中，这应许是用于教会。我希望到此时，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作为受造之人，几乎不可能对神有完全准确的认识。我祈祷，在我这三篇讲到的小系列中，你会自问，如果牧师保罗所说的是真的，那么谁能真正准确地认识神呢？答案是，没有人能做到。没有人能够完全理解神，因为神的无限、永恒和广大超乎我们的理解，即便我们理解到的神，也必然有所不足。 这并不是说我们对神无法有任何认知。我不赞同那种观点。我相信神以他的方式向我们显明自己，使我们可以认识他。认识神应当是我们一生的追求。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祷告的那样，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这是一件荣耀的事，我们应当为此祷告，求神赐我们对他的正确认知。但我们永远不能自以为我们的理解足够纯净，从而赢得神的认可。天哪，不可让我们陷入我已经完全理解神了的误区。我曾谈过规制原则，讲过在敬拜中我们应做与不应做的事情。回顾过去25年的牧师生涯，我发现自己曾做过许多不符合这一原则的事。我并不是故意悖逆，而是出于无知。即便如此，如果我再活25年，我也可能会对今天所说的再产生异议。希望你们也能有这样的自省。我们都必须意识到自己仍在成长中，教会的礼仪再完美，也只是因为基督的宝血使教会蒙神悦纳，而不是因为我们搞懂了。若我们以为凭自己对神的理解就能蒙他悦纳，那是通往灾难的道路。我们常常处于不完全顺服的状态，这是人类的普遍现象。朋友们，我们没有完全遵守这条诫命。我们对神的认识被无数偏差和误解所影响。然而，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一位完全认识父神的代求者，耶稣基督。他完全遵守了这条诫命，他的伟大顺服属于一切呼求他名的人。正如在他为我们所做的大祭司祷告中，约翰福音17章25-26节所显明的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让我们祷告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爱我们，这些软弱、罪孽深重、对升天毫无所知的婴孩。我们在属灵上死了，内心充满对你的仇恨，但你侵入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柔软的心，开了瞎眼，开启聋耳，你的圣灵吹拂在我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知道了，相信了。借着你的恩典，我们信靠独生子神，因信称义，因此与父有和平。求你使我们在参加主的餐时，仍能认清，我们不将自己的血与基督的血混合，不将自己的行为与他的行为混合，唯有他的血和他的作为，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无法提供，甚至不愿提供的救恩和平安。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